大德认为已经是八地以上的水平来发的这个称信的四十八大愿啊，发愿之后又以他的那种大慈悲心、大菩提心啊，无量劫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土，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因地整个过程是清净的，而且是持戒精严啊，身口一三一，不仅没有犯戒的行为，连贪嗔痴的这种念头都没有。这是因净。好，因净故果净，由于因净呢，所以到他成就佛果的时候，也就是说四十八大愿完成圆满的当下，他就由法藏菩萨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阿弥陀佛啊，成了阿弥陀佛，他的果地上借这个四十八大愿就产生一种力啊，这种力也包含着佛对果地上的十种力啊，那么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全都圆满，佛的果地上一切也是清净。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种庄严啊，不是无因故有的，它是有因的，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因地的修行啊，所以叫非无因有也啊，就是不是没有因而有的，这个有就是妙有啊，也不是他因有的，不是其他的原因有的啊，唯一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啊，怨恨满足而有的。那这个极乐世界是无尽的庄严，无尽庄严用了三类二十九种，概括为三种类别，用二十九种来概述，这就叫广说啊。广说啊，一般的广说是二十九种，你要再展开那是无尽的庄严了啊。那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关系，叫广和略的关系。二十九种庄严，这是广说。那略说呢，就是概略的去说，就落到一法句，一法句故啊啊，一法句则为清净句，清净句则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这是天经菩萨非常简洁的一个概述啊。好，这句话怎么理解啊？二十九种庄严可以摄入到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啊？这个法就是法身的意思啊，这个句是能权的章句啊，句是能权啊，依法是俗权。那依法句就是说表达法身真理的章句。所以这个这一句能权显示这依法的章句，就称为依法句。那这个依法就是不可思议的法了啊。那么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有他慈悲的愿力，他都能够啊，这个能够普现一切的色身到一切刹土，以他种种的形态来演说这一法句啊。这一法句可以普周法界一切刹土啊。如果从略说来看，所有的诸佛菩萨都在演说这一法句，演说实相法身真如啊。所以这一法句，一法就是不二的法，称信的法身。好，于是我们这个啊，善二十九种庄严就是这一法句的一种表达。 是可以从一法句延伸出来的弥轮法界，又能够从弥轮的法界可以升到这一法句里面来。好，好，所以说上面讲的二十九种庄严就为广，广说，入到一法句就为略说，略。啊，那为什么要示现广略相入呢？相即相入，啊，是诸佛菩萨一定要了解广略的关系，才能自利利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诸佛菩萨有两种法身，啊，第一种是法性法身，法性法身就是略，清净本然，我们的法性。第二种是方便法身，方便法身就是由救度众生所显出的缘起法，善且方便，啊，所以这两种法身呢，由这个法性法身就延伸出方便法身，啊，由这个方便法身来彰显法性法身，啊，所以这两种法身它有一种表里啊相应的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所以它的关系是异而不可分，啊，异就是从表现形态来看它是不一样，啊，有它的差异性，啊，这差异性是由它的缘起的相状来说，但是从它体性来说又不可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这两种法身是一体的，啊，叫异而不可分。但虽然是一体的，你也不能啊执着它是一，一而不可同。一是它的体性的那种空，但是它用它不同的缘起法所展示的相状，它又有它的差异性，啊，所以这个异而不可分，异而不可同，就有点华严中讲的啊圆融和行部的关系，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行部是它的相状，啊，圆融是它的体性，啊，体性不可分，啊，这个行部不可同，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样就是广和略就相入了，啊，广可以入到略里面，略里面可以入到啊这个广里面，啊，所以你这个啊广可以入到略里面，你的方便法身可以入到方法性法身，啊，略也可以渗透到它的啊方便法身，所以由这个一法句啊也可以延伸出二十九句乃至于无量句的庄严，啊。所以啊，虽然是这样的啊，异而不可分，异而不可同，但统过来说，用这个法来指称这个道理啊，叫依法具啊，这个就是法性就是这个样子，如是性，如是相啊。所以，一个菩萨如果不能了知广略相入相即的辩证关系，啊，就不能自利，就自证功德很难圆满，啊，同时自证功德就是他对于这个法性法身的切入就不圆满，啊，不能自利。如果不能了解方便法身，你就不能利他，啊，一个菩萨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众生的，啊，那度众生。有时候方法可以是很奇特的，啊，为了度众生，甚至叫行一非道，住佛道，这种或顺或逆，有逆的形式，啊，所以为什么那些大菩萨还示现成魔王来度众生，啊，来给你找麻烦，啊，给你一点考验。哎，来度众生，你经不起魔王的考验就回去了啊啊！ 你这个真金还得要用烈火炼一炼啊，它视线烈火让你难受，但是让你纯净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方便法身。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你就利益不了众生。那这里下面紧接着这一法句进一步来诠释它的本质意，就是清净句。清净，那一般我们理解清净是离开一些烦恼哦，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或都没有哦，乃至于烦恼习气都断得很清，和一点都没有哦，就好像烧木头啊，不仅烧成炭，连炭都烧的没有了，一点什么都没有，这就清净到极点啊。那么这一法就进一步用那个用清净来诠释。好，这个清净又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清净直接抵达一种实相的表达，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天净菩萨把这个三句，把它做了一个勾锁关联的这种诠释啊，一层递进，一进啊。我们从现象上的29种庄严入到一法句啊，一法句入到清净句，一清净句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注意这三句辗转相入，辗转论证啊，你以什么样的义理来认为它是依法句呢？依法句刚才是表达着一种法身真理的这个章句啊。啊，那29种庄严为什么叫依法句？啊，是由于29种庄严是清净。啊，以清净故，可以称它叫一法句。啊，那这个29种庄严，它怎么叫清净呢？你有什么资格认为它是清净呢？好，那叫依何义名为清净？是由于这个29种庄严的清净，是由于它是一个实相，啊。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一种彰显，一种体现啊，它这种体现就概述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好，那进一步层层剥笋呢，那什么叫真实智慧呢？啊，真实智慧就是实相的智慧啊。那智慧关键是讲般若了，我们一般有实相般若啊，有文字般若啊，有观照般若啊。那实相到了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智慧是很难言说的，因为它是无相的，实相是无相。由于实相无相故，所以真知就无知也。实相无相啊，实相是无有形象，不可把作，不能表达啊。那真实的智慧就是无知。无知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由于无相当中就没有能和所的建立嘛，没有能认知和所认知嘛，啊，离开能所，它就是无分别嘛，平等嘛，啊，既能无分别的话，那表达的那个就无知嘛，啊，我们说知道很多东西，知道很多东西是有能有所，能知和所知，我们才啊一系列的概念啊、系统啊、理论体系啊，一切都是能。现在你没有能所，你就没有观照的对象。那就绝代了，就不二了，那就无知啊。所以真实智慧就是无知啊，这个实相就是无相。好，进一步说啊，这个无为的法身就是法性身啊，这个法性是不生不灭的，是即灭的啊。既然是即灭的， 那法身就无相哦。啊，好，那这里的关系就是，正因为体性无相，它才能够在现象的缘起上显现无不相。就像观世音菩萨证到了圆通啊，他能够就有三十二应，无不相。啊，既能这个无不相是从无相的法身里面出来的，那么当下这种相好庄严，无论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乃至于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它所庄严的这个佛身，当下就是法身。相好庄严即法身也，而法身无心无相。但是他要借助庄严之相来显、来彰显、来寄托。所以为什么说照相功德很大，就是我们能照一个庄严的啊如法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佛像的话，就能够凝聚法身的功德啊。因为法身变一切处，但是法身呢正是凝聚在相好庄严上啊。这个相好庄严有法身，那好，那这个佛像就很灵验，有求必应，你一拜他，他真给你加持力，因为法身功德在那里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照相一定要照得庄严啊？如果你照得不庄严啊，缺胳膊缺腿的，或者又长又短的，那就麻烦了。那法身功德寄予不上来，而且你照相照得这么丑陋，不仅没有功德，而且还有严重的后果。所以照相功德无量，就是你照得不好的话，那也有罪过啊。所以你看，这就所以法身无相啊，但又能够无不相。啊，无不相，如果从法身显现的自然的，它一定是很庄严的相，啊，庄严的相用我们这个世间转轮圣王最好的相来表达，啊，哎，实际上比转轮圣王相更有庄严，啊，那就用这个来寄予你相好庄严即法身，这个意思。好，那无知啊，真实的智慧是无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啊，所以一切种子就是真实智慧，啊，一切种子就是佛所证到的了知法界一切事理因果性相，就是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切种子，它当下就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无知，一切种子是无所不知。啊，所以对佛的智慧要产生这样的信心，也是要从道理上明白的，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当时阿难尊者有一个疑问，听到佛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没有大海啊这些高山，所以他就问，哎，那极乐世界没有高山、没有须弥山，那他的四天王天、道地天以什么地方而住呢？他就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情形，我们这娑婆世界一定要有须弥山才能够这个四天王天、道地天才有寄托的地方。那释迦牟尼佛在回答之前，首先是谈佛的智慧，说我啊，你难道还会怀疑佛的智慧吗？就我当下我见到的前面的无量无边的佛刹啊，这个过去的诸佛是什么名号，跟我同名同姓的多少啊，这个南边的多少、西边多少、上方多少啊，跟我同名同号的名啊，一下子说的很非常广袤的时空态里面的诸佛的情形。这佛的智慧就是限量，就是这么说出来，听得阿难尊者是啊一毛为序啊，啊这个又惊啊，这个啊又喜啊，所以才赶紧说，我 我不是怀疑佛的智慧，我是担心佛灭度之后，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啊。现在问住了，你这个解答了就好办了。所以这个佛的智慧，一切种子无所不知，啊，因为他所依托的是真无知的，啊，无分别的，无能所的，啊，平等的那个真实智慧，啊，好。所以以这个真实来表达这个智慧，是要阐明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就是一个啊实相啊。那谈这个实相就很难表述了，所以用否定性的情况，非作非非作也，就是佛的这种真实智慧是非作非非作也。非作就是不加造作，它的法性实相的自然的显现，啊，非作不加造作，啊，无知嘛，啊，无作嘛，啊，但又非非作，啊，非非作就谈他无所不知，他圆一切境界马上了解，就好像大圆镜智就在那里，啊，你只要。景物来了他就照得清楚，景物走了他也空空如也，虽能空空如也照见一切，非作非非作也。为什么这个法身要用无为来啊表达啊？是这个法身啊是非色非非色也，它无相非色，但也无不相非非色啊。那么非于非则其非非之能是乎啊，这些就是能非和属非啊，或者非和是，这些在这个法性实相层面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它是超越了这些对待的。所以智是无待，无待你没有对待，它法尔自然的就是那个样子，如是性，如是相，不是说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好像楞严经讲那个文殊菩萨，我真文殊不是是文殊，如果说我是文殊，就是有两个文殊，啊，那就不合道理，所以在这个层面不能说。有是有非，啊，所以百非之属不能比喻啊，离是就觉百非，啊，不能比喻，所以就叫它是清净句。就在这个清净句当中，一切那种对待的啊是非的啊能属的啊相待的都离开，不染一尘，不离一法，啊，这就叫清净本然。啊，这样的清净句就叫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为什么极乐世界叫净土，清净的刹土？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啊，这个无为法身就是它的极定无量寿，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所以极乐世界的清净就是无量光寿两个核心功德所衍生出来的，才叫清净。所以这清净有两种啊，因之两种就是有众生啊众生清净和器世间清净，应该知道啊。好，这里这是一个啊这个。啊，天经菩萨啊讲的三句，这三句啊，谭鸾大师对这三句有个详细的啊注释啊，这注释就是上面呢啊这个谈到的三句的转录啊，就是啊29种庄严圆融的通入到一法句，一法句入到清净句。 啊，那么清净具入道啊，法身就是真实智慧为法身啊，所以现在要特别的啊，把这个清净给出两种来加以解说，这是应知的啊。好，这两种啊，这个论里面就表达，第一是气世间清净，第二是众生世间清净。啊，这个气世间清净就是前面所描述的十七种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啊，就是依报啊，这往生者生存的环境啊，这叫气世间清净啊。众生世间清净就是前面说的阿弥陀佛的八种啊功德成就，还有菩萨的四种庄严功德成就啊，这叫众生世间清净啊。前面对这个众生也做了一个讨论啊，这个我们一般的啊认为众生就是指业力凡夫啊，这个属啊轮回啊取向的这个众生啊，但是在大乘法里面他就不是这么理解轮回不休的众生了，而是从那种实相上来表达啊，众生也包含做佛菩萨，也可以认为是众生的啊。好，所以这里谈到这个啊，这个众生世间清净和气世间清净啊，这个都能够入到一法具，换句话来说，如是一法具就摄啊。摄了这两种清净意啊，是应该要知道的啊。好，那么现在对这个众生啊世间清净和气世间清净进一步加以解说了啊。啊，这个众生指他的正报了啊，气世间是指依报啊。众生为别报之体，啊，就是这个，无论是阿弥陀佛还是极乐世界菩萨，他都是别业所感报的这个体性，啊，是啊各有各的啊这种情形，是不共的，啊，这叫别报之体，国土为共报之用，啊，这个国土我们生活在同一环境当中，是共业所感得的这样的一个处所啊，就好像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时空态里面，投身到这个中国，那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业报身，个人有个人的命运啊，这就是别报之体啊。但是同时啊，又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生存环境这么啊这么恶劣啊，生态环境啊，人际关系、道德水平等等，哎，这个国土啊，同样要经受这样的啊温室效应、这样的地震啊、这样的污染啊，这就是我们共业啊，有它共业感报的这样的一点。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埋怨社会上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形啊，这个像愤青似的，这愤青你这个倒是发泄下可以，但是你仔细思维，你感得这样的不如意的现实，这我们都有一份责任啊。你的反观，你如果真是一个很有善业的啊，福德智慧很好的情况啊，那你就不可能生活在这么一个这样的你认为不如意的这样的国土环境里面。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所以它是一个共业的一种表达啊。好，所以这个正报和依报啊，它这个不一，就是有差异，这是应该知道的。好，虽然有差异，但又有它共同点，就是一切法，无论设法、心法啊，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所碰到什么领导人等等这些啊，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业识心所显现的 诸法心尘，离不开我们当下这个心啊。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全体的境界都是我们涅槃的心的一种彰显。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众生世间和气世间它也是不可异，你也不能把它分得很明显啊。所以不得异啊，就是它有共同点，不得一又有它的涅槃的差异性啊。所以那用这个原理来关照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情况，它也是不一不异的。不一则异分，就是我们啊，虽然都是念佛往生的人，但是它也不一啊。每个人的发心有浅深，每个人的福德啊有差异有优劣，每个人念佛的功夫啊也不同，它也不一啊。由这个不一就感得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有它的差异性，差异在什么地方？所以极乐世界的差异就表现成四徒九品啊。你是涅槃凡夫，你就是到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又有九品，哎，跟你的啊修行的功夫密切相关啊。你这个啊信念真切啊，缘发三心，又修行啊这个啊三种行为，上品上身的资格具有了，你就上品上身了啊，或者解第一义谛呀，或者发菩提心呐、啊，这些就上品往生啊。如果是你这个啊，持戒声闻戒的持戒功德往生，那就是中辈往生了。如果是你是造五逆十恶的众生，但是临命终是闻善知识啊，这个讲述净土一法，你那关键时刻发心，你往生也能蒙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那是下三品往生了啊，所以它有它的分别啊。好，虽然有分别，但又同时又不异啊。不异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的差异，但它极乐世界又是圆融，整体上它是报土，是阿弥陀佛愿心所流现的清净的刹土啊。于是虽然是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你能见到声闻，你能见到菩萨，你能见到佛啊，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往生到上三土，哎，它又同等的清净啊。你一去，只要从莲花一出来，你就也叫阿毗跋致菩萨，也能得到三种不退啊，是这个意思啊。这大家都要理解这个啊，不得异，不得一啊，不一则异分，不异同清净啊，这些辩证关系。中道的道理都必须要了解的啊，要么就会产生一种很偏执的观念啊，认为这个啊只有修哪一愿才能到报土，修其他的愿就到化土啊，他这个就不如这个说的圆融啊，符合佛理的道理啊。从阿弥陀佛那边是同等的清净，从我们往生者的涅槃心来看就不分，而我们的涅槃又把它分了四徒九品啊，这样的关系。好，下面就谈到气世间，气就是用的意思，作用啊，那就是极乐净土啊，是啊这个往生者往生到极乐净土的众生所受用的，他的黄金为地、七宝宫殿、七重行树啊、无量的啊七宝十八功德水啊、虚空当中的罗网啊、种种的白蛇鸟、邪名，这些都是往生者亲近众生所受用的外部环境啊，五尘都很微妙啊，所以就称为气啊。好，那这个要做到这个两种世间都清净，一定要众生世间和气世间要同等清净，如果有一种不清净都不行啊。 所以就好，这里就比如一个很干净的饮食啊，如果放在一个不干净的器具里面啊，那由于这个器具不干净故，这个饮食它也污染了，它也不干净啊。好，反之呢，如果一个不干净的饮食放在一个干净的器具里面，由于这个饮食不干净，也使得这个器具也不干净啊。所以一定要正报的众生和依报的环境都干净都清净，才能成为就近的清净啊。啊，那这里来看，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叫一清净具？啊，就在于极乐世界的众生世间和器世间都清净。由于这种清净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清净的愿心里面所笼罩、所加持的一个结果。有人不是会这样去讲吗？啊，这个极乐世界那么清净的地方，那么庄严的地方，你一定要断烦恼啊！如果你的烦恼不断到那去啊，贪嗔痴三毒烦恼，虽然极乐世界那么干净，你一去都把那搞乱了、搞脏了啊！这一听是否也有道理？但是这里面你忘了一条，阿弥陀佛清净的愿心巨大的加持力，你只要到了极乐世界，你就不会去造恶。你就远离了我和我啊我属的观念，你内心就很清净啊，你连相貌都很清净，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紫磨真金色，心地也很清净，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哎，这些啊，那就不一样。为什么他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往生就众生清净。那有人就提出问题了，说这个连众生清净谈清净，只有佛菩萨才有资格谈清净呢。那极乐世界由天人呢，国中天人就是大业往生的人呢，像我们这些人成就往生，就成为国中天人，是以人的身份往生的。那以人的身份往生，我们的见惑思惑尘沙惑一品都没断呢。好，那这些国中天人啊，难道也可以称为清净吗？好，这个问得很好啊，所以你看谭论大师回答，可以说清净啊，得名清净，非实清净啊。得名清净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平等的加持，那我们在那里有清净功德的受用，阿毗跋致啊，相好庄严啊，六种神通啊，啊，离开我执啊，勤见啊，如大乘正定句啊，这些，哎，都是菩萨，这个阿毗跋致菩萨的那种德用，我们有啊，得名清净，非实清净。就是，但是从这个国中天人断惑的程度来看，他不能说他真实的清净，因为他还有见惑思惑尘沙惑没有断，无明惑没有断。好，虽能非实清净，但又可以成为阿毗跋致，所以这里面的身份就很奇特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由于他就是阿毗跋致，你非凡，你不能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但是呢从他具有烦恼来看，你可以说他是凡夫。哎，但是从他佛的加持，让他相好光明，福德智慧啊，这个哎等同圣人，他也可以成为圣人，阿毗跋致菩萨啊。这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王所不能全息的，但极乐世界却出现这么一个奇特的情形， 这种奇特情就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强缘的加持，跟我们国中天人之间互动的一种产物。虽然是这样，但还可以说它是众生，是清净的众生。这就比喻一个出家的比丘，他断见识惑了，证阿罗汉了，或者破无明了，法身大事了，虽然是这个圣人，但是他出家成为比丘，这个圣人圣身成比丘。好，那么他的名称可以称为比丘，但凡夫出家无论是他持戒还是破戒，都也可以成为比丘。从这个名称上来看，都可以称为比丘，但是他的断惑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人家这个修行高的这个高山仰止的可以进高僧传，那我们这个烦恼重重那一高都不高，那你就进不了但是高僧传它也叫比丘，我们虽然没有进去也算比丘那就比如这个转轮圣王生了个儿子那生了儿子他就是要接班的这个要给他灌顶这个转轮圣王刚出生的时候也具有32相，他的那种本能的德业感召就会感得轮七宝，七宝就是轮宝马宝玉女宝这些是归他所拥有的因为他还在这个婴儿阶段或者少年阶段，虽然他还没有登上转轮圣王来行使转轮圣王的那个正式但是也可以称他为转轮王是由于他必定能成为转轮圣王，登上那个位置好，由这个来看，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也像这一样像转轮圣王小时候一样，虽然还没登位，但是他一定会登位的因为我们往生之后，国中天人一往生就入到大乘正定之具了，正定之具就不会退转了，三种不退为什么叫一生成佛呀？因为他不退转又寿命无量，当然他一生就能成佛就在这样的正定之具当中，又得阿弥陀佛愿力光明的加持，足上善人的提携他就必定能够证得清净法身就能够很快证到八地以上的水平无着妙用甚至很快得一生补处快速成佛所以由这个往生者国中天人一定会得到清净法身故，所以可以称他为清净所以这里那这里就要理解这个清净，由佛的加持他必定成就清净法身故，从他的这种功能作用来说可以成为清净但是从这个国中天人自证的水平来看，也暂时没有得到清净，虽然没有得到清净，他一定能得到清净。29种庄严摄入一法具，一法具入到一清净具，一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众生世间和气世间都两者都清净，所以才叫真正的净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这样子麻烦阿弥陀佛。